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8月2号的节目，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俄历史性大规模援囚之后，三名获释的美国人返回美国。拜登总统就美俄援囚发表谈话，表示他们的残酷折磨结束，他们自由了。美国国务院说不会停止营救被非法囚禁的美国公民。
Our message is pretty simple, and it is that while today is a good day, that the work doesn't stop.
美国承认委内瑞拉反对派候选人赢得总统大选，不承认现任总统马杜罗的连任。美中禁毒合作高官会议在华盛顿举行。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由任敬阳报道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三名新人从俄罗斯监狱当中获释的美国人在8月1日星期四晚在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和家人团聚。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保罗·卫兰和美国记者阿尔苏·库尔马舍娃以及埃文·格什科维奇走落飞机的时候受到了英雄式的欢迎。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以拥抱迎接这几名获释的美国人。拜登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对聚集的记者说，感觉非常好，这一刻我们等了好久。他又补充说，美国的盟友发挥了作用，他们站出来为美国冒了风险。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援囚协议使到美国以及他们的盟友在星期四确保了16名政治犯获释，包括3名美国人和1名美国永久居民。普勒兹奖得主专栏作家弗拉基米尔卡拉穆尔扎，他将另行返回美国。白宫表示，美国和俄罗斯、德国和其他3个国家谈判达成了这项援囚协议。这项协议的谈判秘密进行了超过1年，涉及24名囚犯。美国一共争取到16人获释，其中包括5名被错误羁押的德国人以及7名俄罗斯公民作为交换，8名被关押在美国、德国、波兰、挪威和斯洛伐克的俄罗斯人亦被释放。这个是自从冷战以来美俄之间所进行的规模最大的援囚行动。美国和俄罗斯星期四进行大规模援囚行动，美国总统拜登在当日发表讲话时表示，这项协议包括释放俄罗斯政治犯，这个也充分说明了美国是一个什么国家。他们为民主和人权挺身而出，他们自己的领导人在狱中起诉他们，而美国帮助他们获得释放。拜登强调，这个就是美国会做的事，不单止为自己的人民主张自由和正义，亦为其他国家的人。
Today we're bringing home Paul, Evan, also Vladimir. Three American citizens, one American green card holder. All four have been imprisoned unjustly in Russia.
拜登总统说，我们今天将保罗、埃文、阿尔苏和弗拉基米尔带回家。三位是美国公民和一名美国的绿卡持有者。这四个人之前都在俄罗斯被不公正地监禁，保罗被监禁将近6年，俄罗斯在做苏式的审判当中将他们定罪，并且在完全没有合法理由的情况之下判处他们长期监禁，并没有任何理由。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提到美俄援囚行动时说，不单止在俄罗斯，世界各地的法律系统当中仍然有美国公民被拘留，美国严肃认真看待这份责任。他表示，美国政府将尽其所能继续努力，确保所有在海外被非法拘留的美国人终有一日能够同亲人团聚。
Our message is pretty simple, and it is that while today is a good day, that the work doesn't stop.
帕特尔说，美国要传达的信息非常简单，这个就是，虽然今天是一个好日子，但工作不会停止。对于在世界各地继续被非法拘留或者扣为人质的美国公民，他要明确表示美国政府不会停止工作，美国将继续日以继夜地不懈努力，尽我们所能保护他们，就如同保护保罗、如同埃文、如同阿尔苏和弗拉基米尔能够有一日和他们的亲人团聚。 美國在8月1日承認委內瑞拉反對派候選人埃德蒙多·岡薩雷斯贏得總統大選，使到委內瑞拉官方選舉結果備受質疑。委內瑞拉選舉機構越來越需要拎出證據去支持他們宣布現任總統馬杜羅贏得連任的決定。美國宣布這項決定之前，包括馬杜羅的親密盟友在內的多個政府呼籲委內瑞拉全國選舉委員會好像之前選舉一樣公布詳細的投票結果。委內瑞拉的選舉機構在7月29日宣布馬杜羅獲勝，但是主要反對派聯盟在幾個鐘頭後透露他們持有相反的證據，即是來自每部電子投票機在投票結束之後打印出的超過三分之二的點票結果。越来越多人呼吁对选举结果进行独立审查。一名匿名的巴西政府官员星期四对美联社说，巴西、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政府官员一直在这里和马杜罗政府保持沟通，说服他必须要公布在星期日选举的点票结果，并且允许公正的核查。美中两国禁毒工作小组在7月31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了高级别官员会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禁毒领域对话沟通和共同推进禁毒合作深入展开。而白宫公布的会议记录只是简述两国官员回顾了双边禁毒工作进展。今次的会议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与台湾事务高级主任贝沙兰和反恐以及跨国犯罪高级主任埃佩尔海默共同主持。美国总统副助理兼国土安全部副顾问达斯卡尔在会议上发表演说。中国跨部门代表团由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局长倪晓君率领，成员包括中国公安部、商务部和海关总署的代表。根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在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组的星期三会议当中，双方就物质列管、案件合作、技术交流、多边合作、网络广告信息清理等领域通报了最新的进展。白宫会议记录就指出，两国高层官员回顾了双边禁毒工作的进展，包括最近的拘捕行动，并讨论了在这个关键努力上进一步合作的下一步措施。这份会议纪要说，该会议讨论的重点是如何去加强执法行动的协调，打击跨国犯罪组织网络的非法融资，加快合成毒品和前体化物品的管制。菲律宾军方说，菲律宾和日本在8月2日星期五在南中国海举行了首次联合军事演习，这是两国对抗中国在该区域独断态度的最新合作。今次演习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举行，之前菲律宾和美国海军在星期三才在南中国海举行了类似的联合海上演习，目的是加强两国军队在南中国海和中国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之下协同行动的能力。菲律宾武装部队在声明当中说，今次活动是加强区域和国际合作，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所持续努力的一部分。这份声明又说，最新演习包括双方各两艘的舰艇，包括通讯演习、战术机动和摄影演习。经济学家预计，在8月2日星期五稍后备受关注的美国劳工部报告将显示7月份雇主新增175,000个非农业就业岗位，从6月份的劳动力市场降温。7月份失业率可能将维持在 4.1%， 以及7月份时薪的年增幅估计是3年来最少，这个可能为联储局在9月减息奠定基础。美国上个月就业预期放缓的部分原因可能是飓风贝里尔对德州的经济造成干扰，使到7月份非农业就业岗位的新增长预计将低于6月份的 20.6 万个。数据公司 FactSet 对经济学家的调查显示，预计7月份失业率稳定在两年半高位 4.1%。 劳动市场放缓的原因是招募人数减少，而并非裁员，因为联储局在2022年和2023年的加息压制了需求。今个礼拜的政府数据显示，美国6月份招聘人数跌至4年来的最低水平。美国民主党已经在星期四开始投票提名副总统贺锦丽成为2024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11月的选举当中，同前共和党总统特朗普竞争白宫新的4年任期。 在民主党为期四日的全国代表大会在8月19号至22号在芝加哥举行之前，近4000名民主党活动人士和政治人士在为期5日的电子投票开始时提交了支持何锦丽的签名。预计何锦丽将会在未来几日内任命他的副总统竞选拍档，然后在几个政治战场州举行一系列竞选集会。何锦丽和特朗普都需要赢得这些州才能够赢得美国总统大选。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两位美国联邦参议员上个星期提出了目的在于阻压中国武力侵台的跨党派2024年与台湾站在一起法，表明一旦中国武力入侵台湾，将会遭到全面和严厉的经济、能源、金融和其他的制裁。这项法案7月26号由阿拉斯加州联邦参议员共和党人丹·沙利文与伊利诺伊州联邦参议员民主党人塔米·达克沃斯共同推出，两位参议员都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这部法案的内容目的在于以一系列对中国共产党成员、金融机构和工业界的制裁，以及禁止美国金融机构包括投资公司、私人资本公司、创投公司或者避险基金投资于任何有利于或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中国实体，来到遏止中国对台湾的军事侵犯。这个法案还将限制进口中国产品。两位参议员在声明当中提到，希望透过此法来到表达美国两党支持台湾民主的坚定立场。沙利文参议员说，在当前这个危险日益增加的时刻，至关重要的是美国展现对台湾民主坚定毫不动摇的跨党派承诺与支持。他说，每一日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美国和我们在印太地区盟友的威胁都更加大胆，也都更加咄咄逼人。沙利文话，与台湾站在一起法规定，一旦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台湾发动军事攻击，美国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采取全面的经济、能源和金融制裁。沙利文曾经在2022年1月首次提出这个同名的法案，并由时任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的主席麦克加拉格尔是提出众议院的版本，但这个法案未能及时在那一届的国会完成立法程序。2023年3月沙利文再提出同一法案，这个法案在系送入参议院银行、住屋与城市事务委员会之后，亦都未能够有进一步的立法进展。今年5月29号达克沃斯在与沙利文共同访台祝贺赖清德总统就职的时候表达对这个法案的支持。沙利文随即在反美之后在本届国会当中再次提出这个他已经推动多时的立法。达克沃斯参议员说，他总认为如果美国想维持一个全球领导者的地位，他们就必须要出现并且支持我们的朋友，好像是台湾，一个与我们有强劲经济与军事关系的伙伴，他正面对着来自中国不断升温的威胁。他在今年稍早与参议员沙利文共同领导一个跨党派的代表团访问台湾，展现美国国会对台湾人民的强力支持之后，他很高兴协助沙利文提出与台湾站在一起法。他说，随着这个立法的提出，他们正在对他们的伙伴和竞争者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这个就是我们会长期在这里坚持住，而且我们不会容忍任何可能危及一个民主伙伴和全球经济健康与稳定的单方面咄咄逼人的行动。2024年新版的与台湾站在一起法内容与2022年版本大致相同，法案表达国会意见认为美国的利益在于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而台海和平稳定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美企微信公司因为对台军售年初是遭到中国制裁，但是中国近日罕见撤销制裁。对此分析人士说，即使微信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多元化，但并非无法取代，真正让中国解禁的关键应该是微信公司去年收购的子公司国际海事卫星所提供的各类远洋渔业卫星通讯服务相当关键，令到中国短期内无法摆脱依赖。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在台湾新竹的星上科技专注高频通讯系统， 该公司执行长蔡宗旺向美国之音话：中国嘅天通卫星虽然覆盖中国全境同埋东中国海、南中国海等近海区域，但中国喺远洋地区仍高度依赖 Inmarsat 所提供嘅各种远洋渔业卫星通讯服务，包括卫星语音通讯、卫星船位追踪、卫星渔获回报、卫星探测海洋水文气象同埋卫星影像视讯服务等等。蔡宗旺是这样讲，
你跨到远洋的时候啊，中国的渔船很多嘛，他一定会需要Inmarsat 的卫星的服务。我猜测他一定是谈一谈之后发现说，啊，你制裁我，那很不好意思，我的
跨到远洋的时候，中国的渔船很多，他一定需要 Inmarsat 的卫星服务。我估他一定是跟中国谈完之后说，你中国制裁我，那我的远洋渔业卫星就没办法提供你服务了。卫讯公司在去年五月底完成了对 Inmarsat 的并购之后，两间公司的频谱、卫星和地面资产都完成了整合，包括19颗在翼卫星所涵盖的三个波段。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杜晶仪说，目前国际卫星通讯行业有异质化整并的趋势，卫讯公司并购 Inmarsat 就是一个例子。他说中国今年初似乎急于制裁卫讯公司，未完整评估利弊，等到制裁生效之后，北京先警告中国远洋渔船没办法使用Inmarsat 的冲击是很大。杜晶仪就指出，在今年三月，中国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向 Inmarsat 采购五代星宽带通讯服务，旨在保证科研船向洋红01的特别链路通讯。当时中国对卫讯公司的制裁已经生效，可见中国对 Inmarsat 的依赖之深。杜晶仪是这样讲，
中国正式代理的 Inmarsat 的是交通运输部下的这个直属事业单位，它在制裁后可能也没有其他的替代品，就变成在两双。
中国正式代理 Inmarsat 的是交通运输部下的直属事业单位，它在制裁后可能都没有其他的替代品，就变成了在两商权衡下去选择去除先前的制裁。据其采购管理平台的公告，第一海洋研究所是以单一来源通过代理商，即是交通运输通讯信息集团向 Inmarsat 进行采购。在1979年成立的 Inmarsat 是跨政府合作组织，中国是88个发起成员国之一，而交通运输通讯信息集团就是当年经中国国务院批准成立的组织，亦都是中国政府参加 Inmarsat 在华营运和服务的唯一代表和签署方。分析人士就说，除了海事之外， Inmarsat 对于中国航空业的贡献亦都是不容忽视。专注在国际航行资讯的微信公众号 FL330 以书面的方式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部分机队安装了 Inmarsat 的通讯系统，或者即将改造 Inmarsat 的解决方案，因此他们必然和 Inmarsat 的母公司微信公司有所来往，无论是硬件或者服务方面。 FL330 说，例如机队飞行的时候，如果使用 Inmarsat 的卫星通讯时将产生费用，等于和卫讯公司有商业来往，就衍生了违反中国制裁禁令的问题，但这个都代表 Inmarsat 对中国民航业来讲具有不可替代性。中国取消对卫讯公司的制裁之后，中国网民纷纷自行解读，所谓的情形发生变化指的是卫讯公司承诺不再参与对台军售。一位中国的航空博主米格战斗飞机联合体就发帖称赞说，一个国家的政策要好像蛇一样那么灵活，我听讲的是因为美国这间公司不再为台湾军方服务，所以我们就解除了对它的制裁。以上是由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
近年来，中国要求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改革的呼声不断， 反对的人谴责当局滥用指定监居，令到办案人员透过不人道方式向嫌疑犯逼供。近期有多位学者公开批评指定监居执行过程缺乏法律的规范，并且公开要求废除这个制度。有法律界人士就估计，基于公安和强力部门的阻力，有关改革会经历漫长的过程。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报道。
中国不少被捕意见人士都曾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当中包括709大酒部受害律师王全章。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对于当年的经历仍然记忆犹新。
表面上看好像是监视居住，那种感觉好像就是
王全章
说，
表面上自己当时
是
被监视居住，好像自己是没被人逮捕的，只是被放到看守所，还有一线希望，只是被人监视着，这个人是还有一定的活动空间。但是实际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是被看守所的羁押，比起取保候审更为严酷的刑事强制措施。王全章形容遭指定监居期间，他切身体会到何谓生不如死。
他不是一般的，就是说你不能那个打电话，不能那个。
王全章回忆话，当时自己并不是不被打电话、不被自由活动那么简单，而是完全失去自由，甚至连呼吸、喘气、吃饭。讲句不好听，甚至是连放屁都要打报告。他记得当时审讯的警察跟他讲了一句说话，他说在这里面所有的刑事诉讼法通通失效，所有反酷刑的规定通通失效。在中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96年，原意是作为监视居住的补充。刑事诉讼法规定，被追诉人没有固定居所的，可以在指定居所执行监视居住。目前身在美国的人权律师玉品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中国当局实施指定监居和社会发展加快、人口流动性增加有关。
这样你就会产生流窜犯。
玉品健解释
话，
人口流动性增加就会产生流窜犯的问题，例如广西的人去到广东犯罪，在广东被拉的人在当地没有固定的住所，他的犯罪行为又相对比较轻微的话，若果将他一直这样关押，是有违司法正义的实现，最好就是取保候审。但是有些情况下，涉案人是交不起保证金，亦都没有保证人，那就由公安机关、侦察机关为他指定一间屋、一个处所来到监视他居住。这样的制度设计是比较人性化的，比较有利于推动司法正义的实现。根据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当某人涉嫌刑事犯罪，公安机关可以采取五种措施，按强制力由弱到强，分别是拘存、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及逮捕。而指定监居就是监视居住的特殊情况，若果嫌疑人在办案地没有固定住所，就会在指定地点执行。据报，一些地方警察为了符合指定监居条件，会透过使用嫌疑人并没有住所的县区警方的文号发出指定监居通知。2012年刑事诉讼修正案列明，指定监居针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等犯罪类型，而且不可以在看守所、拘留所等羁押场所执行。律师玉品健说，指定监居本应是人性化的制度，但是近年来屡遭公安、国安机关滥用。
把一个人呢关在一个酒店宾馆里面，
玉品健
说
当局会将一个人关在酒店宾馆里面贴身监视，指派一两名警察和被监视的人生活在一起，在这么密闭的空间去关押一个人，社会上的人更加是监督不到他，当局更容易采取隐形的刑讯逼供，来到损害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人的基本人权。玉品健说， 现行制度对涉案人的会见权缺乏保障，令人担心当局可以为所欲为。
办案人员呢，通常都不会将指定的这个居所的地点，
玉品健话，办案人员通常是不会将指定居所的地点通知家属。当年律师谢阳被拉的时候，律师还到处去找他，不知道他被关押在哪里，所以阻碍律师会见的情形时有发生。办案人员同时亦都是看守人员，由于拥有双重身份，对于律师的会见是有对抗的情绪。无论来自检察院的监督还是社会的监督都非常缺乏。现在指定居所监视的决定不经过检察机关，亦都不通知律师，这个人无形中就在人世间消失了。据南方周末7月20日报道，指定监居的执行过程当中，看管人员的行为准则缺乏法律规范，有办案人员为了获取口供，以非人道方式对待嫌犯，包括要求嫌疑人戴上手铐、脚镣。以往亦都有人声称遭受殴打、电击，不供应食物，甚至是限制他们上厕所的次数。近年经常有嫌疑人在指定监居期间死亡或者变成植物人的报道。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对美国之音说，自从习近平上台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越来越常用。
因为以前就在周永康时代就是属于偷偷摸摸的嘛，到习近平时代以后，
冯崇义
说，
以前中国原公安部部长周永康的时代，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都是偷偷摸摸地进行，到了习近平就是理直气壮公开地进行。因为习近平上台之后，他对政治上的迫害更加严厉，就好似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好多人都因为发帖、发文章或者是讲话而获罪，而这些都是受到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权利。当局要拉这些人有相当的难度，需要口供来到罗织罪名，才能够进入法律程序。根据南方周末报道，指定监居需要改革已经成为中国学界的共识。多名曾经参与全国人大法工委立法调研的学者表示，刑诉法修改仍在征求专家意见阶段，未知能不能够在今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学者冯崇义相信，废除指定监居早已成为海内外法律人士的共识，之所以透过南方周末放风，可能是同当局寻求改善司法形象有关。但是目前看来，即使日后着手改革，亦都会面对公安和强力部门的阻力。
国安和公安他们认为这个东西对他们办案非常有用。
冯崇义说，国安公安都认为指定监居对他们办案是非常有用，拉了人先，然后才找证据。如果这个措施被排除的话，这样他们是需要真正地花功夫去找证据，拉人就没有以前那么方便。人权律师黄全章说，指定监居的改革前景由当年废止劳教制度的过程可以看到端倪。
在1999年的时候，中国的这个劳动效应制度的残废在南方周末
王全章
说，
在1999年的时候，中国劳动教养制度的全废已经在南方周末发起讨论，但是公安部一直想将劳动教养合法化，但是直到2013年劳动教养制度才被废止，前前后后经过十几年的时间。另一维权律师玉品健就表示，指定监居的弊病众所周知，亦都有足够多的数据和案例说明问题，相信制度的改革很快会列入议程。但是由于指定监居有它的社会现实需求，全面废除的可能并不大。
好多专家建议呢，只要对这个制度，
玉品健
话，
好多专家都建议，只要对指定监居这个制度进行更详尽的规定，杜绝漏洞，以免被侦查人员、办案人员滥用，对无固定住所进行解释和限定，这样就可以了。 仲有就是对執行的场所以及应当具备的生活条件进行规定和细化。美国之音中文部报道。
好了，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